那我们今天会分享诗篇25篇。之所以诗篇25篇这个主题，是因为当中有一句经文，我想也是对我也是觉得很受激励。当中有句经文就是说，信靠他的人必不羞愧。因为我们现在查彼得前书的话有这句话，然后你读罗马书的话有这句话，诗篇119篇最长的诗篇是哪一篇？119篇也有这句话，然后25篇有这句话，22篇有这句话，以赛亚书也有这句话。所以说我想这也是在给我们一个激励哈。那让我们一起来读一下25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这诗篇还是挺长的，所以我们就一起读哈。25篇第1节好吗？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的神啊，我素来依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耶和华，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情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和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谴责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救我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地恨我。求你保护我的性命，搭救我，使我不自羞愧，因为我投靠你。凡纯全正直保守我，因为我等候你。神啊，求你救赎耶以勒，脱离他一切的愁苦。那好的，那我们又一起来看一下这诗篇25篇。这诗篇25篇在我的圣经里面已经自然已经分成段落了，我想可能你们的圣经也是自然也是分成一小段一小段，自然就分开了。那我们就一段一段的查好吧。那我们先看第一句话，耶和华，这大卫的诗，25篇是大卫的诗哈。我想诗篇里面有很多都是大卫写的诗。那我们第一节是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我们就先看前面四个字，耶和华。耶和华是一个比较少用的一个字哈，也是比较有特殊的一个意思的一个含义的一个字。我们现在查是诗篇25篇，你们都有圣经吗？诗篇25篇，我们现在刚开始查看第一节，诗篇25篇第一节。诗篇25篇的主题，重点是对着耶和华来求告，表达我们的心思意念，说我们仰望他。 而且仰望他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有个确据，说我们信靠他人必不羞愧。我想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先看的是第一节，说耶和华。你们知道耶和华这个名字哈，在圣经里面经常出来。那大家知道耶和华在圣经里面哪一章才开始出来吗？哪一卷书哪一章开始出来？耶和华这个字是在创世纪第二章才出来。在耶和华没出来，这个字没出来以前的话，用的是神，神。所以在圣经里面当中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对吧？第一句话神就出来了。但是到第二章的时候，在第一章全部用神，绝对不用耶和华这个字。在第二章的时候才开始用耶和华。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啊？耶和华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
神的儿子。
嗯，no， 耶和华不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神的儿子。耶和华的原来的意思是说 I am， 就说我是。因为那时候摩西就问神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是耶和华。
耶和华那神就说，我是。他说我是。那为什么这样子说呢？因为神说我没有用名字来定义他。所以说那个时候我是的话，在希伯来话里面当中就是叫亚威，但翻译成英文叫耶和华，那叫杰欧瓦，那翻译成中文叫耶和华。那这个一件当中有件事情哈，当耶和华出来的时候，就耶和华就不仅仅是我们心里面所想的神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因为神的话你可以统治你心里想的，说哦，有一个超乎能力的，那叫神。耶和华这名字一出来，就摆明说你所指的那一位神，就是特定的那一位神，就是耶和华，就是以色列的牧人，就是耶和华。那耶和华为什么在创世纪第二章才出来呢？是因为当中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不一样。第一章到第二章当中有一个很大不一样。第二章最后结尾的时候，第一章大家记得吗？讲的是什么？创造，神创造，创造，创造，创造。到最后第六天的时候，创造谁了？创造人。人一创造出来以后，神的名字就不叫神了，他叫耶和华。就表明一件事情，就是说，当人跟神有关系的时候，那个神的名字叫耶和华。若是对着一块石头的话，那神就叫神，神绝对不会称着石头叫耶和华的。只有我们在人在出来的时候，人跟神有关系的时候，那位神对我们来说称为叫做耶和华。那这也是告诉我们说，到为什么在大卫的诗篇第一句话就是说耶和华，他只是说跟我有关系的神耶和华。因为当我们若是叫耶和华的话，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就表明说我愿意承认我跟他是有连接的。那同时我想作为基督徒也是一样，基督徒我们也常常会说到说我主什么耶稣基督，对吧？常说我主耶稣基督，我主耶稣基督几个字啊？六个字是吧？当我们说出六个字的时候，跟大卫说出耶和华是一样的意思。你要敢说这句话，就摆明说你跟耶稣是有关系的，而且你是承认他是我的主。而且光这句话六个字当中承认了很多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承认他是我的主，第二件事情是承认耶稣就是那基督，第三件事也承认说耶和华就是旧约的神，他会差派一个人，会跟摩西一样，那个就是受膏者，而那个受膏者就是要那个来的耶稣，耶稣就是那位受膏者。所以我们也是承认说在旧约当中所预言的那一位已经到来了。那当我们称为我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是明白一件事情，很重要一件事情。若是当周围有人说看哪，有一个基督来了， 然后中国人说的，看哪，有一个中国人，一个基督来了，这摆明一件事情，说什么？这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我们已经承认耶稣是基督了，再也不会有另外一个基督出来。若是有别的道理把我们领去的话，我们知道那句话就表明说我们跟别人不一样。那我们再来看第一节的第二句话哈，第一节的后面半句话，耶和华我的心仰望你，那是后面半句话。当写我们心仰望你的时候，仰望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看？往上看，对吧？往上看。当我们做一件事情，若是你心里很有把握的时候，对吧？我想问一件事情，你要做作业，孩子，你要做作业的话，你心里很有把握的话，你心里面会有一种什么感觉？得意洋洋。还有呢？你不能太得意洋，有时候太得意洋连答案都写错了。我觉得我小时候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这回很会做，我正好碰到这问题，然后到时候写答案都把写错了，写错个小数点。那当你在发现你会做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心里面有一样，就说这感觉好像叫什么，中文有个成语叫什么，了若指掌，你知道吗？就感觉说我什么了若指掌。这个成语我来考一下，什么叫了若指掌？了若指掌。若，看我还解释一下成语哈，了就是了解的，了解的意思，若就是好像，了解的好像你的手指头和你的掌一样，了若指掌，就是什么事情啊你都会做了哈，你看什么东西好像你的手掌一样，什么东西都看得明白。那在那个时候你在看你手掌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是俯视呢还是仰望？是俯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说我的心仰望你的时候，有表一件事情，你知道吗？很多事情不是像是我们的手指头一样，手掌一样，你什么东西都能够掌控的，你知道吗？我是心里面承认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很多事情我没法是俯视的，都能看得见。我想也是，像我们，我也是做搞研究的，若是你给你一个课题，你心里面很明白的话，你常常心里面脑袋会有一幅那个图片出来，你就知道我在哪里，往我哪里走。就好像你是坐在一个飞机上面往下看那个照片，很明白，你有很大的 picture， 叫 big picture， 就表明说那时候你很明白，什么东西能搞清楚。但是当我们再来到神面前，我们也常常承认一些事情，有些事情我们没有办法俯视能完全能看得明白，我们要经常要仰望，仰望你，因为很多时候我没有办法什么都知道，我们什么都能解决。那我们就下面就往下看哈，就看第二个自然，就看第二节和第三节哈。第二节第三节的话，我想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这也是为什么说我想特别是分享的。我来读一下哈。第二节说，我的神啊，我素来倚靠你，求你不要叫我羞愧，不要叫我的仇敌向我夸胜，凡等候你的必不羞愧，唯有那无故行奸诈的必要羞愧。这里面说到一句话说什么？我想也再问大家哈，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你会得到什么？让你觉得跟别人不一样，让你觉得很喜悦。我这问题想了很长时间，让你得到什么跟别人不一样？除了你的救恩以外，你信主，你肯定得到救恩了，对不对？信了主以后，得到救恩以后，你还能得到什么东西让你跟别人不一样？
True happiness，
true happiness， 真正的喜乐。还有呢？
平安。
还有呢？有成功吗？丰盛有吗？
应该都有。
我想这也是把你，我想这个问题也就放在大家心里面，因为我是想这么说，当我信主的时候，我什么让我不一样呢？因为我知道我救恩有了，因为这是神所应许的，他爱我，然后让我脱离从审判当中，我知道将来面对他的时候，我能通过那审判，而且我有主耶稣的生命， 那我在地上的时候，我还有什么呢？当我看到这几句话的时候，刚才说的平安，看到喜乐，有些人会提到说，会有你很多地方都会成功，你很多地方都会顺利，但是我想在这个圣经当中，这句话我想说的是，我也是特别喜欢的。他说的是，并不是说你得到什么，他反过来说，告诉我们说我们没有得到什么。他们说，这圣经说，当我们来信靠神的时候，我们有样东西不会得到，那是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上面写着羞愧。有样东西我们得到，叫做羞愧。羞愧的英文名字叫做 shame， 就是说不会羞愧。哇，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的话，你在做的时候，哎，我信主了，然后，但我觉得好像有些事情我还是做的没有不如别人好，对吧？因为我不能说我永远，囊括了奥林匹克所有的金牌，对吧？包括苏联奥林匹克和化学奥林匹克，然后我拿到了所有的工资，最高，对吧？然后又所有的健康我都有，我什么东西都比别人好。我发现我没有达到这个，但是有一件事情，圣经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靠主耶稣的时候，有件事情告诉我们说，我们不会得到羞愧，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个羞愧的话，因为我想后面他会，我想大卫会特别提到我们为什么不会得到羞愧，因为我们知道从神的特性里面，神特别会把他话语会告诉我们为什么我们不会有羞愧。那我想这是也是在这个圣经这个诗篇二十五篇有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心里有个确据，当我们依靠他的时候，我们心里我们必不会羞愧。有时候这必会羞愧不会是在今天你发现，有可能过一段时间你发现，哎，我若是照神这样做了，这件事情不让我羞愧。要是再过几年我照这事情出来，过几年不会羞愧，然后我知道最终到见神面的时候，我也能跟神说我不会羞愧。因为在神那里面有很多标准，而且那个标准的话，这个标准也是很奇妙的，不管你是不是信神，那个标准始终在我们身上发展功用，很奇怪的一个功用，就好像真理一样。大家能够想想，一加一等于多少？等于二，对吧？不管你会不会数学，不管你会不会算数，对吧？一加一等于二，跟你学不学数学，这功用在我们身上发生作用有没有关系啊？
一个人说一加一等于十一啊，
那是计算机啊，那是双进位。那上千位，那两斤子，但我就告诉你说，当神把真理给我们的时候，我打个比方，一加一等于二这件事情在我们身上发生功用，跟我们相信不相信一加一等于二没有什么关系。你要相信一加一等于三，发现一加一等于二这个真理还在我们身上面，因为你吃一个葡萄，再吃两个葡萄，在肚子里面不会出现三个葡萄，对吧？还是两个葡萄，因为这是个真理。那我想说。那是半个，那是0.5哈，加0.5。但我想体验一件事情，当神定下好多真理规律的时候，跟你信不信神发现没有什么关系，这功效在你身上照常会起作用。那在圣经当中说神是个灵，然后说什么？当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就是很简单，这是真理。神是个灵，他是按照心灵诚实来敬拜他，所以要说我们用心灵诚实。那这件事情功用，这件事情最后的结果，发生的结果跟你信不信神没有关系，因为你诚实还是不诚实，不管你是信不信耶稣，最后的结果若是你诚实的话，你会必不至于羞愧，你若是不诚实的话，将来必会羞愧。但是我们知道神的真理一直在那起作用。那我们想有件事情，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有件事情我们知道，神把话语向我们解开了，使我们更多明白他的真理，然后我们按照正义来去行的时候，我们必不至羞愧。这也是神把这个告诉我们。那在第二节当中有一句，第二节的第一句话，那个大卫把那个称呼又改了一下， 第一节的时候称呼称什么？耶和华，对吧？第二节的时候称呼改成什么？我的神啊，这是不一样的，你知道吗？又不一样。本来说耶和华，耶和华就表明说你是个人，你承认那个神，那个以色列的神，那就是耶和华，称为耶和华，你就表明他承认耶和华就是那神。啊，下面讲说我的神啊，这个好像这个关系能感觉到吗？耶和华，我的神啊，这感觉就不一样，又不一样，又进了一层。那在圣经当中哪个地方也讲到我的神啊？这哪个地方也出现过？好多地方都出现过，说我的神啊。我们能给大家看一下有个地方吗？大家看一下那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什么时候发生的呢？是主耶稣钉十字架以后，钉十字架以后呢，他又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他来到门徒当中跟他们显现。就显现当中呢，有一个人说不相信，说怎么可能呢，对吧？然后呢，结果真的别人都信了，但是那个人不相信。那个人不相信人呢，还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一个，十二门徒跟他跟了三年半了，就主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他还不相信。那这次主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那是在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二十七节到二十九节。那个人的名字叫多马，那个名字叫多马。那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第二十章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七节，一直读到第二十九节哈。我们大家我们找到一起来读一下哈。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主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这里面当以前我想多马跟着主耶稣在三年半在跟他一起在地上行走的时候，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我想他们一直称他为一个称呼，对吧？叫做夫子，夫子，对吧？就夫子表明说他很有智慧，他能够教导人。那而且门徒当中很少有人能够认识到他是基督这个身份的。那彼得是在当中一个第一个承认他是基督那个身份，结果反过来后来又被耶稣又被说了一通。那后来呢，接着彼得又卖主，不认主，然后他又痛哭又回来。那然后主耶稣跟他说，那多马呢，我想门徒也是差不多，在那时候常常把他看作是是夫子的一个状态，同时也是把他看作一个救世主。救世主他心里面，他们心里面又有个盼望，说能够把罗马人赶出去，这样子以色列国家能又成立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国家。他们常心里面有这样子。但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都四散散开了。但一直等到主耶稣向他们复活、向他显现的时候，那这时候主耶稣就向多马显现。那主耶稣多马甚至看见的时候，他说一句话，他说：“我的主，我的神。”我想这个称呼，那完全是个很大一个改变。从此以后的话，从那个历史上有人说多马后来去了印度，现在印度的话有很多教堂叫多马，是圣多马教堂在那边，然后他在那边殉道。但在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一件话哈，也给我们一个应许，能够亲眼看见耶稣的人不多哈，不多。没有看见他的人呢，若信的人呢，反而更有福气。这是个很奇妙的一句话。多马当年亲手摸他看他以后说，我的神呐，他亲自信了。那个没有信没有看见的人，因为信的人是更有福气的。所以我说常常有时候我们常常盼望说主耶稣能够向我们显现，但我想常常在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说，若是我们主耶稣没有向我们显现，但是我们已经信他的话，我们那些人是更有福气的，我们是更有福气的人。那我们就接着往下走好吗？那我还再说一下我的神哈。我的神这句话里面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含义哈，引申的一个意义，大家能翻一下以西结十四章十四节吗？以西结十四章十四节，这是旧约了。以西结在诗篇的后面，往后翻，十四章十四节。以西结十四章十四节告诉我们一句话，这个句话就是说，当我们的神的话，是指当我的神指的是我的神，并不是指的是你父亲的神，你母亲的神，并不是是指你爷爷奶奶的神，也并不指你配偶的神，而指我的神。那我想到一件事情，当以色列称为神的时候，我们常常称为说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对吧？但在以西结当中，他又提到十四章十四节，大家能一起找到，能一起查一下、读一下好吗？其中虽有挪亚、但以理、约伯这三人，这三人只能因他们的义救自己的性命，这是主耶和华说的。我想这也是在以西结十四章十四节里面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当我们认耶和华的时候，我们的耶和华是我的神，而并不是因为是别人的神的缘故，所以说我同时也能沾个光。这里面说到挪亚，说到但以理，说到约伯，你们都知道这三个名字吗？挪亚 Noah Daniel 还有 Job 约伯 Job 那他们这三个人在神里面看为义人，但是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义以色列人都可以得救，而是说得救都是在我们怎么样，我们自己的事情。所以当大卫说到说耶和华我的神的时候，就摆明说他是我的神，并不是说我祖先的神，因为神都是活的。我想神也是都是每一个人我们自己的神，不在乎我们的父母亲是不是信主，在乎的是我的神是不是我信主。那我们下面就看第二个自然，第二个自然的哈，第四节第五节，这是那个诗篇二十五篇第四节第五节。耶和华，那时候大卫又称为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论到这句话的时候，大家有没有在这句话能够看出去几个名词吗？若是大家能够看约翰福音的话，当看见这节第四节第五节的时候，总觉得有一件似曾相识。他说，耶和华，求你将你的道指示我，你的路教训我，你的真理引导我。那指的是谁啊？主耶稣。那指的是谁？我想大卫经常会有些他诗篇当中因为灵的感动，常为预表那个将来的基督。在约翰福音当中，主耶稣称他自己为谁？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大家还记得吗？道路、真理、生命，但不记得，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读以前我给大家吓一跳哈，吓大家一跳哈。有一次我跟那个查经查约翰福音，然后我说主耶稣说他自己什么，然后有个弟兄问，他说道路、真理、生命，他错了，他不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加个唯一两个字，他那是特别强调他是唯一的。所以我们一起看一下，耶稣，要不晓得约翰福音十四章，当耶稣基督问到他自己的时候，十四章第六节，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大家找到一下读一下好吗？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急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六节大家看见吗？看见有个唯一两个字吗？看见了吗？看见唯一两个字了吗？只能借着他两个否定，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 但能看见唯一两个字吗？看见了没有？没有这两个字，但是意思里面表明它是唯一的。因为后面一句话说了，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后面分号后面说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能到父那里面去。这表明什么意思啊？只有，表明它是唯一的，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这是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因为它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那表明一件事情，说若是我们不想羞愧的话，那只有一条道，就这么一条道，就这么一条路而已，没有别的路。有些人常常会说，你可以殊途同归嘛，殊途同归嘛。曾经我想也是在读听那个圣经播放器，也是听大卫鲍尔森的，他说他曾经去过联合国，大家还听过这一段吗？去过联合国总部，联合国总部的时候有一个房间门关着的，然后他说我那个房间门能进去吗？因为他说听别人说里面有一样很奇怪的一样东西，说那个人导游说一般人不能进去的，然后那个大卫说我想进去，用别人告诉我里面有一样东西，我能恳求一下我能进去那个联合国总部的那个门里面那个地方吗？然后那个人就跟那个 security 去问他一下，就同意了，进去了。你猜那是什么东西吗？那房间什么？那房间是联合国总部各个宗教人士的联合祷告室，大家可以进到那里面，不同宗教人都可以在那里面可以祷告。然后有人去过地方说，那祷告室的时候当中应该放什么东西呢？最后大家说，你也不能放任何东西让别人觉得难受的东西，对不对？你不能放偶像，对吧？你也不能放十字架，因为大家都要在那祷告。然后大家想了半天，他们好像说最后放一块很黑又黑又大的一块黑铁铸铁，就放在那里面。然后他去看一下，你知道吗？当你心里面没有说是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的时候，大家都可以容忍，最后大家容忍以后程度是放了一块又丑又黑又大的一块铁放在那边，大家是可以聚在一起为了世界和平一起祷告。这是他，我想再次你帮大家听了可以再去听一遍，要是我没影视错的话。那我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这里面大卫提到说我们必不至羞愧的时候，我们心里有个明白，说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千万别在那一点上面妥协了。若是妥协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发现结局并不是我们所想要的。那我就想到说第二十四篇第二十五篇第二十两的第四节到第五节，我讲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主耶稣就是那个道路那个真理的生命，那是他要给我们指示，神要给我们指示的，然后我们能够等候他，他就能够救我们。能够第四节第五节他能看见吗？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我想一直这个等候一直等到在路加福音当中，主耶稣那个出生以后，他的父母亲带他去圣殿，去圣殿的时候碰到几个人啊？我特别问一下小孩子，当耶稣还是 baby 的时候，他爸爸妈妈不送到耶路撒冷圣殿吗？对不对？然后看见了两个人，岁数很大的人，对不对？他们干嘛？看见耶稣基督的，看见耶稣小 baby 的时候，对，给盼盼 baby， 他们俩是吧？一个是什么？一个是男，岁数两个都岁数很，
一个是老奶奶，
一个是老，
有个是 Sarah， 还有个，
还有一个是。还有呢，还有个西缅 Simon 是吧？那些人们说，他说可以安全释放我归去了，因为他看见了，他说等候了。我想这个是那个时候有些人也是心里面一直在等候有一个基督来，结果那时候在圣殿当中至少有两个人看见，然后说可以安然，特别有一个人说可以安然释放我，可以见主了，见神了，因为他已经见到神所差来的救赎我们的那一位。那我们就看，接着我们就往下看好吗？那当我们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按照他的命令来行事的时候，我们必然不会不至于羞愧的话，其实我们心里面有几样东西我们心里有把握，我们明白神是什么样子一位神好吗？因为神在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看的时候，在大卫给我们写明的时候，接着经文给我们写明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身上面有很多特性， 而且那个特性从各个角度看的话，你要是只注意一个特性，你要拼命去追求那个特性，有可能我们会走错路。但是大卫会让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看第一个特性好吗？第三个自然段，第六节到第七节，看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哈。当我们要不自羞愧的时候，我们心里明白我们的神是怎么样子一位神。第六节第七节，耶和华啊，求你纪念你的怜悯和慈爱，因为这是亘古以来所常有的。求你不要纪念我幼年的罪前和我的过犯，耶和华，求你因你的恩惠按你的慈爱纪念我。这句经文表明说，耶和华这位神是什么样的神？慈爱，你看见吗？慈爱、恩惠、恩惠、慈爱的神。所以我们常常讲到说，我们的神是什么呀？是一位爱的神。然后甚至约翰写一二书的时候说，神就是爱，神就是爱，神是一个慈爱的神。那我们常常说，哦，因为神爱我嘛，对吧？他是爱嘛，我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他爱我嘛，大家心里能想到。但是大卫又转眼又引用了另外一段话，我们看那个第四个自然段好吗？大家能看看耶和华是什么样子耶和华。第八节、第九节、第十节，耶和华是良善正直的，所以他必指示罪人走正路，他必按公平引领谦卑的人，将他的道教训他们。凡遵守他的约、他法度的人，耶和华都以慈爱诚实待他。这个自然段表明耶和华是什么样的神？是公义、正直、诚实的神。我们再联想一下，刚才我们说耶和华是怎样一位神啊？是爱的神。这里面耶和华是什么样的神啊？
公义、诚实、
正直的神。所以我们能看见说，耶和华是在这两段话当中，你能看见吗？大家学过数学吗？数学两个圈，对不对？圈跟圈怎么样子啊？一碰在一起当中有个交集，对吧？所以耶和华是那个交集，不是交集以外的。耶和华是爱加上慈爱加上正直加上公义，那个交集的地方，交在一起的地方才是耶和华的特性。而并不是说你仅仅说有了慈爱你就没有公义、没有正直、没有诚实了。所以我想特别是讲到这个特性的时候，讲到公义、正直、诚实的时候，我想特别是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不至于羞愧的时候，我们知道爱可以让我们不至于羞愧。有时候常常耶和华可能会在某些事情上面特别让我们怎么样离开本来我们要可能要那边要你走路的时候，地上有很黑，地上有个洞，对吧？快掉下去了，然后有时候耶和华会帮我们忙，会怎么样拉我们一把，走别的地方，能够避开，我们知道那是慈爱。但有时候我们知道耶和华也是正直，也同时也是正直，也是慈爱，也是公义的神。所以他有时候定的规矩的话，我们也是心里也明白说，他告诉了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也是必须要遵循。因为耶和华是正直、公义、诚实的神。那我们再来看一个经文哈，诗篇第八十五篇第十节，这也讲到耶和华的一个特性。诗篇第八十五篇第十节，大家能看到吗？看这个时候大家知道耶和华的特性。诗篇第八十五篇第十节，大家都找到了吗？找到以后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大家能看见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这两个本来是个对立面，现在却成为一个相互交融的一件事情。 这四件事情是个很难的事情，甚至我们对于我们做人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你能做人能做到同时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在我们身上面，我们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在我们身上面。若是我们这样做到的话，我们知道人必然说，哦，你真是怎么样 Holy Holy 这四个字同时在我们身上，我们就称为这个人叫什么 Holy。 Holy 应该翻译怎么样？神圣圣洁，很不仅圣洁，很圣，很，你看中文可能翻译神了，你真的神了哈，就是很接近神。这件事情在一个人上面明显，很明显发生了，很明显发生了。四人都犯了罪，罪必须要用血来偿还，有一个人满足这个要求，又不犯罪又去偿还罪，那就是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在他身上面说，诚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那因为他的缘故，说我们也能更多看见神的这个耶和华这个特性。我们也知道，我们圣经又告诉我们说，等我们见主面的时候，我们现在看什么事情都看像看镜子一样，但有些事情等到我们见主面的时候，很奇怪一件事情，说我们必然会像一个人，像谁？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跟他面对面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像一个人，我们像像主耶稣。那表面一件事情就是说，在我们地上的时候，我们一件事情，那发生在我们身上面，慈爱和诚实，公义和平安，能够在我们身上也是有交集。当我们有交集的时候，当我们见到主面的时候，我们发现，当看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居然像他，我们像他，我们像他。那我们再看下面一件事，下面一个自然段，好吗？第几个自然段？一二三四五，第五个自然段，十一节到第十四节。耶和华，求你因你的名赦免我的罪，因为我的罪重大。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他必安然居住，他的后裔必承受地土。耶和华与敬畏他的人亲密，他必将自己的约指示他们。我想再说到这句话，就是说，当耶和华有特性，有慈爱、怜悯，还有良善、正直、公义这些特性都在身上的时候，他还有一些额外的一些，那咱们对我们人的，他怎么样？他会赦罪，然后他还会做什么？他会指示我们，然后怎么样？他还会与我们亲近。这是个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神还居然能够，人跟神还能之间能够相互交流。不仅神说，哦，你这个神是个伟大的、高尚的、良善的神，就在那边就可以了。而这个自然段这里面就说到说，不仅是这样子，我们跟他们、跟这神之间还会有相互一个交流的一个关系。那关系他会指示我们，我们会跟他亲近，他同时也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知道不可能每一个人都没有罪的。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好吗？第六个自然段，第十五节，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然后这里面就讲到我们怎样才不致羞愧哈。我的眼目时常仰望耶和华，因为他必将我们的脚从网里拉出来。求你转向我，怜恤我，因为我是孤独困苦，我心里的愁苦甚多。求你脱离我的祸患，求你看顾我的困苦，我的艰难，赦免我一切的罪。这里面讲到大卫，他说他是孤独困苦的。大卫周围有好多人哈，但他心里面常觉得他是孤独困苦的。其实有时候感觉，当我们人在人生当中，我们常常也会有这感觉，因为很多时候你去独自担当，因为我是孤独困苦的，常常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有时候我们愁苦甚多，但是有件事情哈，当我们不自羞愧的时候，我们知道周围有很多事情常常让我们觉得羞愧，让我们羞愧的时候有很多事情，就好像刚才说诗篇第二十五篇第十五节说，他必将我的脚从网里拉出来，就是世界当中有很多网，那个网呢会让我们羞愧。 从不同方向让我们羞愧，周围的人可以让我们羞愧，真的，周围的人可以让我们羞愧。很简单哈，人比人怎么样，气死人。很简单，你能够比人，你什么事情都能超过别人吗？不可能的，对吧？你即使你哦，我数学很厉害，对吧？然后发现有一件事情，你跑步没有别人厉害，对吧？然后你再打个比方，我还这经常说的哈，你囊括了所有的奥林匹克金牌，让你囊括了所有的奥林匹克数学、化学、物理金牌，对吧？但有些事情发现我没有别人那么谦卑，人比人会气死人，你知道吗？这就会气死的。但是这是人会让你羞愧，有一件事情呢，魔鬼也会让我们羞愧。圣经里面常会说魔鬼如同什么呀，吼叫的狮子，吼叫狮子，他会找你理由的，会找你麻烦的，经常说哎，这件事情没做好，哎，然后他通过良心会经常提醒你的，你知道吗？你要有良心，用的对的话，你能用的对；用的不好的话，你这件事情做错了，你这件事情还不去改，然后你就跟良心说，我别的事情多做一点，多耗一点嘛，然后我就可以，你这件事情就别跟我提了，你知道吗？我别的事情多做一点，你这件事情就别跟我提了，好吗？但经常你知道吗？很多事情上，魔鬼会常常在各种事情会控告我们，这也是会成为我们羞愧的一个地方。另外一个羞愧地方，你知道是谁吗？你自己。你自己会对自己说，常常会说，哎，我也是要羞愧，因为很多事情你自己会对自己。那还有个地方呢，是神，神让我们羞愧。但我想很多事情，神也是给了我们的道路、真理、生命，让我们如何来脱离羞愧。我想这也是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你都能看得见。那我特别想讲到一个网的时候，我特别想到一件事情哈，我想这也是我以前在听别人讲到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对于我们工作的人，这也是一件发生一件很奇妙的事情。工作常常可以成为我们的网络，这是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但是我记得好像是刘志雄弟兄说的，他用打个比方哈，他说有一天魔鬼来找你，打个比方哈，魔鬼来找你，面对面来找你，说我出1000万美元买你的灵魂。你买不买
？No，
所以说 No， 我的灵魂这么贱吗？1000万美元我能卖掉？然后说魔鬼化妆成光明天使，
比房子还便宜。
谁的灵魂比房子再便宜？
嗯，
没
有，我说
1000万美元，1000万，
一千万
，ten million， 10 million dollars。
对，
就是太少。有人说 no， 太少，我灵魂怎么能够1000万美元呢？那你多少钱？
无数。
嗯，问别的。
1分。
你。OK， 不卖对不对？每个人都说我不卖的，我这么便宜吗？然后呢，过了一会儿 ，OK， 这是比方哈，但这个是真实的事情。过一会儿，魔鬼化妆魂光明天使来了。
光明
很漂亮的，长翅膀，然后很漂亮的天使过来，然后对，然后很亮的光哈，跟你说，我分期付款 ，OK， 魔鬼说我分期付款，一年呢，我付你10万美元到15万美元，然后呢，50年，给我工作。我只要花500万美元就能把你灵魂给买了。我给你一份很好的工作，但你每天呢，你要工作几个小时以上，然后你的家呢也不要管了，你知道吗？教会也不要去了，你的神也不要信了，你有份很好的工作，你要安心在那工作，知道吗？每年给你10万到15万美元。No， 真的 No 吗？但是我告诉你，有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太年轻了还不能工作。
OK， 你等着，这是个网，你知道吗？当你若是因为这工作的缘故，我知道10万到15万，我想应该是一个还可以的哈。我故意加这个 number， 我没有讲到我们公司的 CEO 一年能够1000万，我没去那个价位哈。那。但是有时候经常因为这件事情呢， 工作我们就很多事情就把很多事情都忘记了，真的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很多事情忘记了。然后慢慢呢，很奇怪，魔鬼想得很明白的，他想的一件事情是什么？他先拿你的小手指头，你知道吗 ？OK， 说你就给我一个小手指头就行了，你知道吗？那小手指头你跟着他走，最后就说，那你把那个手指头给我 ，OK？ 然后过来以后，你手掌给我，你知道吗？过来以后你胳膊给我，过来以后呢肩膀给我，关键这个人就过去了。后来发现他是头狮子，你知道吗？他就把你吞了。所以我就跟你说一件事情，就是说很多时候在周围很多的网，但你如何才能分别什么是网什么不是网呢？我想很多事情都在圣经里面写着，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很多的智慧，真的很多的智慧。因为当你发现你所有的身心灵都在被某项东西很重要的东西都给吸走的时候，那相当于就是你就是那个魔鬼就跟你说，哎，你把你的都给我吧。后来发现我的心森林都在，我想经常有时候讲到我的工作哈，搞研究的，有时候连晚上睡觉的时候做梦都会梦见自己在写那个算术，那个推算东西。因为你有时候推算不出来，你还要拼命的推算，心里面常常跟自己说啊，你要平安，你该睡觉了。但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你就 running mind。 什么叫 running mind 吗？ running mind 就是你想睡觉，但脑子一直在哗，那个血哦，那个血一直在脑袋里面转，你知道吗？给你带了很多的糖分和氧气，所以你睡眠的时候就很难睡眠。所以我想这很多时候就发生在我们身上面。但是我们也感谢主，当我们这些网络来的时候，有一个人神已经差派下来了，他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对吧？那个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个人已经到地上来了，那个人就给我们榜样。大家还记得主耶稣受洗以后，他会受谁的试探？魔鬼试探。然后有三魔鬼试探他至少四次，叫做魔鬼直接出来了至少四次，这当中是一次，这当中是三次。魔鬼在主耶稣临到旷野，对吧？至少三次。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能听见一个很像的一个声音也在说话，说假如你是神的儿子，你从上面下来吧。这是个很大的一个试探，真的。你要是下来，你证明神的儿子的话，你就不是神的儿子了，这是个悖论。你下来的话，你就不是神的儿子，你要下来想证明自己神的儿子的话，就不是神的儿子。这件事情也是在圣经当中也常常告诉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道理哈。很多时候我们做什么事情，有时候给我们一个原则哈，不要靠着我们自己去证明圣经是对的，而是让圣经，给圣经时间安静等候，让圣经证明我们这个人是对的。千万不要去抢先证明自己，证明说我是圣经是对的，而要让圣经神的话，以后给圣经时间，让他证明我这个人是对的。因为在神里面有个律，那是诚实、正直、公义、慈爱，那个律在那里面，我想神也不会忘记我们。那同时主耶稣基督也是在地上的时候给我们榜样，让我们如何来躲避这些网络。那我们也是在感谢主，我想这些都在写圣经里面，我就不再多提了。所以说很多时候让我们离开网络的话，很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话语。若是我们不读神的话语的话，那个网络迟早会领导我们，因为我们知道周围都是网络，但是神说他能够将我的脚从网里面拉出去。说有时候我们特别不要期盼神通过特别的一个恩典，特别一个神迹把我们网络拉出来，但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知道守株待兔吗？知道守株待兔吗？守株待兔逮到几个兔子啊？
一个。
后面呢？
没有了。
所以说你要期盼神迹要反复发生你身上的话，有时候可能只有守株待兔，只有一个兔子，你会反复在等待，发现有时候没有，因为神已经把他普遍的恩典已经启示给我们了。但是我们常常去能够去特别追求特殊的恩典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陷入守株待兔的一个状况。神会按照他心意，他会把他神迹显在我们身上面，但我们绝对不是一个守株待兔的一个状态。但我们下面就往下走好吗？我快结束了哈。 下面那个自然单词，求你查看我的仇敌，因为他们人多并且痛痛的恨我，求你保护我的生命，搭救我，使我不自羞愧。这边就是说我们不自羞愧，因为我投靠你。所以我想还是给我们大家一个激励，就是说当我们投靠神的时候，我们必不自羞愧，我们在神里面有他的那个话语。然后呢，他也是用纯全正直来保守我们，让我们来等候他。所以说我想这个也是在这里面也是特别讲到，我们知道我们因信的时候，神也是用纯全正直来保守我们在那里面。那最后一节说，神啊，求你救赎以色列，脱离他一切的愁苦。这时候大卫不仅仅看他自己了哈，他看到了一个以色列。那以色列是个很大的，以色列的话是一个整个一个民族，是神所拣选的一个民族。我们知道我们是谁啊，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所以我们在看的话，我们知道也是以色列，知道也是我们。甚至说以色列是指的是一个教会，是一个很大。所以在最后一句话里面说，不仅仅我们要不自羞愧，将来整个教会都不自羞愧，都不自羞愧。那我想我就先暂停，先停在这里面好吗？我就这样说，我们就一起。